序章，老后破产的现实。万没料到，竟是这样的晚年。今天，在步入超老龄社会的日本，可以称之为老后破产的现象正在蔓延。靠养老金生活的老人，因生病、受伤等任何人身上都会发生的些微小事，便再也无法依靠自己的收入生活下去而破产。这样的案例正在不断发生。
没钱去医院呢，只能忍着。靠养老金生活，一日只吃一餐，一餐费用缩减到100日元。
毫无疑问，在当今日本，一直极为普通的生活到现在的老人们所直面的就是这样的现实。这样的事态为什么会蔓延？过去近20年间，家庭平均收入在持续减少，劳动人口的年收入在持续减少，老人的人均养老金也在持续减少。火上浇油的是，单身化的独居老人人口正以突破600万大关之势激增。若夫妻两人一起生活，还可以以两人的养老金维持生活，但只要其中一个去世，那就只能靠一个人的养老金生活下去了。但是，对独居老人养老金收入的分析结果显示，约有一半人，即近300万人的收入低于生活保护标准，年收入不足120万日元。除去已经接受生活保护的70万人，剩下的200余万人中，只靠养老金勉强度日的不在少数。若换算为月收入，那在国民养老金全额65000日元左右之外，还领取社会养老金仍不足10万日元的上班族，就也在其中了。也许很多人会想，若每月能领到10几万日元的养老金，生活方面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困难吧？但是，我们在采访中慢慢了解到，即便在10几万日元的养老金之外，还有自己的房子，也有一定的存款，也同样会一点一点地被逼入老后破产的境地。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。
没想到竟会是这样的晚年。
我们采访的众多老人也曾认为，什么老后破产根本不可能。上班族、农户、个体经营业者，以为晚年生活有备无患的各色人等，一个个目瞪口呆，都认为自己绝不会老后破产。老后破产的诱因是生病、受伤等。一旦步入老年，谁身上都有可能发生这些情况。尤其是孤身一人生活的老人，没有家人照料，医疗费、护理费等就会成为沉重的负担。身体尚能勉强承受时，还可以忍着不去医院，但终有一天病情会加重，甚至卧床不起。到那时，不接受上门护理或治疗是活不下去的。若无法独立承担其费用，就要接受生活保护了。被逼入如此状态，又只能靠养老金勉强度日，就谓之老后破产。若有10万日元的养老金收入，只要身体健康，孤身一人的生活还是可以维持的。但若患上需要动手术治疗的病，或因伤住院，即便有存款，一旦花光，无论哪种情况，都会让人陷入老后破产的境地。本来，若养老金金额在生活保护水平以下，享受生活保护就是一项得到认可的权利。宪法第25条规定，所有国民享有拥有最低限度健康及文化生活的权利。以此为根据，生活保护制度得到了保障，其金额虽因各地政府不同而有所差异，但支付给单身者的生活保护费基本上每月为13万日元左右。若收入低于这一数字，就有权领取其差额，并且一旦接受了生活保护，医疗费、护理费也将全部免除，也就是说可以放心的去医院了。然而，实际上接受生活保护的老人却只有10%左右，几乎所有人都没有申请生活保护，而只靠养老金勉强度日。
就算身体不舒服，能忍着就不去医院。
像这样，连医疗费都节省下来的老人也不在少数。一方面， 只靠自己的收入、积蓄等坚持过活的老人，连医疗护理都不得不节省下来。另一方面，一旦接受生活保护，医疗护理等就可以免费，这就是目前的生活保护制度。因而，在提供福利时，越是自力更生、努力生活的人，工作人员就越想为之提供支援。不少人都会提到生活保护制度不周全所造成的含糊不清。更让人心生巨大矛盾之感的现实是，如果老人拥有房产，就无法享受生活保护。有些老人拼命工作，终于有了自己的处处都是回忆的家，不想放弃。但原则上，只要不卖掉房产充抵生活费，就无法享受生活保护。如果不想卖掉自己的房子，那就只能靠养老金生活了。比如丈夫去世后，作为遗产留下了一所很大的宅子，孤身一人生活的妻子每月能领到十几万日元的养老金，那会是怎样的情形呢？如果身体健康，应该会过得悠然自得吧。但是一旦患上癌症等重大疾病，现在60岁年龄段的老人自费负担的医疗费比重与劳动力一样，都是30%，到75岁之前会逐渐过渡到20%，75岁之后就很容易生病了。原则上负担10%，如果收入多，负担的数额会相应加重。靠养老金生活，也要支付水电煤气费等公共支出、医疗保险及护理保险等。医疗费就必须等以上费用支出之后，在剩下的钱里挤了。一旦治疗时间拖长，或是身患慢性疾病，就要长期不断地支付医疗费了。若为支付医疗费卖掉自己的房子，就必须租房住，一边交房租，一边挤医疗费，终有一天，卖房所得的存款也会见底。如此，即便是当初看上去生活宽裕的老人，也同样无法避免老后破产的境遇。这类案例同样层出不穷。2014年9月 ,NHK 特别节目《老后破产的现实》播出，向社会展现了这类老后破产的蔓延之势。节目播出后，立即收到了大量的反馈，有以40至50岁年龄段下一步将步入晚年生活者的反馈居多。我没有正式工作，没交养老保险，也没结婚，势必老后破产了，不想长寿什么的了。40岁年龄段男性。我在家一边做主妇，一边照料公公婆婆，可等自己老了，却没有孩子照料我，又没有积蓄进老人院，那就只能在家里等着孤独死吗？50岁年龄段女性。家里的老人眼看就要老后破产了，我也没工作，两个人靠患老年痴呆的老人的养老金生活，每月80000日元，对将来不抱什么希望了。50岁年龄段男性。在控制社会保障支出的国家方针的指导下，养老金支付金额逐渐减少，医疗护理等开支负担加重，可以想见，今后人们的晚年生活将更为严峻。在这样的时代，中老年人既要照顾父母，自身的晚年又在迫近，对他们来说，老后破产问题并非事不关己。而高龄者的反馈则大多是将自己的人生与节目受访者重叠。
靠每月40000日元的养老金生活不下去，就申请了生活保护，但生活中毫无乐趣可言，每天都在想什么时候能一死了之呢？
80岁年龄段女性。
每月能领到16万日元的养老金，支出却在16万日元以上，但我的生活并不奢侈，医疗护理等也曾节省过，但就我来说，要节省就只能一死了。
70岁年龄段男性。我们采访人员多次展开讨论的， 就是被逼向老后破产的老年人们异口同声所说的一个词，一死了之。在处境相同的观众的反馈中，也有很多触及到了这个词。只要拼命工作，等待自己的，不就应该是悠然而又舒适的晚年吗？有的人发出了这样的愤慨。要是一个人，死都死不了。有的老人这样说着，落下泪来。节目海报中有这样一句广告语：长寿的噩梦。看着这句话，脑海中几位低喃着想一死了之的老人的面孔浮起又消失。被一步步逼入老后破产的日子，真就是人间活地狱呀。长寿的噩梦，这是在诅咒不是吗？现在很多人都对晚年抱着一缕说不清的不安，可又有些遥远。但我们能否想象一下，自己的父母或身边的人们是否都有可能陷入老后破产的境地呢？老后破产并非隔岸观火，而已成为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日常现象。
对于非虚构而言，时间就是真相。欢迎关注上海译文人文社科官方公众号非虚构时间，了解更多非虚构出版的台前幕后。